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 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钟迅现在还是在休假，那么今天呢，我们请于浩代班。于浩，你好。
哎，高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这个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Charlie Kirk 啊，他这个遇刺的消息，因为他礼拜三的时候不是在犹他州的一个大学里边进行演讲的时候中弹身亡嘛。那么这个事情呢到今天有了结果，因为今天早晨的时候呢，联邦呢还有犹他州的执法官员已经表示说他们已经逮捕了和这起枪击案有关的嫌疑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Taylor Robinson 啊。这样的话就结束了两天之前这起枪击案之后所引起的全国性的紧急的搜捕行动。犹他州的州长 Spencer Cox 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马上就说 We got him， 我们抓住他了啊。据悉呢他是单独行动单独作案，那么调查当然还是在进行当中，所以还没有太多的细节。不过从现在所掌握的情况和公布的情况来看呢，有这么几个事情要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哈。一个呢就是说执法官员表示说这个逮捕行动呢是在犹他州的 San George 这个地方进行的啊。显然这个年轻的凶手啊 ,Taylor Robinson 呢是住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 San George 距离 Kirk 遇害的这个校园啊，就是犹他 Valley 大学呢，差不多250英里啊，挺远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有关当局就公布了，说是逮捕这起定点就是这个嫌疑人的这个消息呢，有这么几个哈。一个呢，就是这嫌疑人以前曾经向家人表达过，他对那个Charlie Kirk的观点表示坚决反对啊，这是第一。这个呢其实也再次引发人们对美国政治暴力的一种担忧啊。显然现在的情况尽管调查还在进行，结论还不知道，他的动机到底什么还不清楚，但是从这个迹象来看呢，似乎这是属于一种叫做政治暴力啊，所以这个就引起人们的担忧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据这个犹他州的州长Cox 说呢，说Taylor Robinson 今年22岁。事后呢，他曾经向一位家人的朋友表示说自己对这个枪击案负有责任。而且呢警方还提出了一些关键的证据，包括一支袭击啊，现在是怀疑用于袭击的这个步枪子弹上刻的字啊跟他有关系。还有呢就是枪击案之后一名室友向执法部门提供了就是这个嫌疑枪手的聊天的这个就是应用程式啊 ,apps 的一些内容，这是第二。第三呢，据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执法官员透露说，嫌疑人的父亲看到了昨天联邦调查局和当地的警方披露出来的监控照片和视频，那么他就和一位牧师合作鼓励自己的儿子去自首。当然现在因为正在调查嘛，所以这个具体的细节还没有完全公布出来。那么从以上的这些信息来看呢，十有八九现在这个警方确实是抓住了这个嫌犯。
这个嫌犯被抓住了，可能让很多人感到稍微一点点这个欣慰或者安全感啊。但是同时我相信很多人也期盼着看了解一下这个人的背景，因为在他被抓之前呀，各种各样的谣言在网上都有。一会儿又是说有一个白发的老头被抓住了，然后那个被警察摁在那里，然后裤子都掉了，然后还有人就配上了，就是网络上就有人配上了，说这是一个baby boomer， 就是婴儿潮一代的一个民主党人，你看这个标签就已经贴上了。我觉得这种错误哈，第一个我们尽量就是还是看新闻，而对于社交媒体的这种快速反应哈，我们可能要打一个问号。这个不是说你我都会犯的错误，连这个联邦调查局长Patel 都说错了，他在 X 上说哎我们已经逮住了这个嫌犯，结果后来啊一小时之后说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没逮住。所以 所有的这些指控，包括对他的背景，你看啊，新闻上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猜测，但是你把这种猜测直接就啪贴在这个网络上，我跟你说，这个川普的一个亲密盟友，好像叫做 Roger Stone， 在 X 上他也写了自己的猜测啊，他写的是自己的猜测，这就是说，要么就是这种民主国家主义的这种人，或者是流氓，要么就是恐怖分子等等等等。这个说法，因为他没有任何支持度哈，所以这种东西我可能会就忽略过了。但是你不要忽略的就是这个帖子的阅读量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是150万次啊。那这150万次的人再去跟别的人讲的话，那就会造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影响，而很多人呢会把这些网红或者是名人说的话呢就当成是真的事情的发生。所以这个是先要提醒大家的。另外一个我想说一下我的感受哈，就是其实很多年前了，我在匹兹堡的一个活动中看到当时的一个社会活动家张晓岩博士，他就提出一个口号啊，那都是疫情之前的事了，他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求同互异。就是咱们说是求同存异嘛，他这个互异就是说还要保护那些理念不同的人。我当时觉得这个口号挺新鲜的啊。后来是2024年的时候，他女儿在好莱坞演了一个电影，为数不多的一个亚裔主题的电影，叫《台北爱情》或者是《爱在台北》，英文名的是《Love in Taipei》。他就来到洛杉矶，正好我们俩有机会就坐起来在咖啡馆里边好好聊了几个小时。他就不断的跟我重申这个理念，因为我其实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啊，就是在他的眼里边，文化战还有这种理念战已经到了暴力的临界点。所以现在我们回头看看这些有经验的社会活动家，他人家是有先见之明的。那我今天就是这两天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又回头我又看了一下啊，其实我们今日话题报道过很多这个极端的暴力事件啊。高大哥，可能你可能记忆更清楚啊，像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明尼苏达州的那个民主党的那个议员Melissa 还有他先生，那就是在家里边就被人这个枪杀了，对吧？这个是明显的带有党派政治色彩的。然后还有就是四月份的时候嘛，今年是发生两件事情，四月份的时候也是这是宾夕法尼亚民主党派的这个州长，他曾经差点选过这个总统吧，Josh Shapiro 对吧？他也就是企图被暗杀啊，但是还好没有发生过。
纵火家里面纵火，对。
纵火，对。那看一下2022年的时候，这个我们也报道过，就是 Nancy Pelosi 还有他先生被袭击了嘛，他先生被好像打了一棒子，对吧？这个。
对。
那其实2011年的时候，那还有很多人叫嚣着要绞死这个当时的副总统 Mike Pence， 对吧？然后可能有的人没有注意到，我觉得咱们今日话题可能没有报道过，就是2020年的时候，奥巴马任命的一个法官，叫做好像 Ether Salas， 他的儿子被一个好像是右翼分子给打死了。那2020年，Michigan 的那个女的那个民主党的那个州长Whitmer
对
他好像差点被人绑架，也不是怎么回事啊。
对。
那再往前的说句实话，我记忆中的2017年的那一次那个沙洛维尔那个好像有一个右翼人士开汽车冲击左翼人士的一个活动，造成了一死35伤，那个死的好像叫做 Heather Hare， 这个开车杀人的好像是叫做 James Fields， 这个也是一个很惨烈的事情。我相信咱们是报道过了。那2018年的时候，奥巴马呀，还有这个 Biden 还有 Clinton 呢，他们这个民主党的很多高层家中被人送了那个管状炸弹啊，这个也是一个虽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这也是一个就是政治暴力事件。其实我们这么反过，我们这是后知后觉的人啊，反过来看，其实从17年18年到2000几年，到特别是今年这个4月份6月份，其实已经上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水准了。
没错，这个确实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哈，因为其实这种政治暴力呢，它反映的是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就是社会深层次的这种对立和两极化啊，就是在尤其在政治的光谱当中，左和右之间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调和了啊，现在恨不得就是一言不合就要 咱们不说是拔刀相见，至少是拳头相见都有可能哈，所以这就变成一个非常严峻的这么一个现实啊，这个确实是我们都必须要面对的。你看，不光是社会当中，现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在国会都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的不同已经就开始出现了。你比如说在，国会就是在当天，礼拜三当天的时候，正好国会在开会嘛，所以那个议长，这 Mike Johnson 他就说，我们先静默一分钟啊，就是因为当时这个 Charlie Kirk 还没有死，只不过他是中弹了，所以呢，他说我们静默一分钟呢，是给这个 Kirk 呢，等于是给他祈祷，看看祈求。大家看看他能不能够康复啊什么的哈，这时候祈祷没有问题，这个民主党、共和党全部响应，大家都默哀，就是沉默一分钟啊，然后沉默一分钟完了以后，双方就开始攻击了。首先是共和党方面就说全是民主党，全是你们自由派造成的这个后果啊，这个那。自由派这边，民主党这边说，这都是枪支造的过错啊！这个他就指责这个枪支，共和党不是保护每个人都拥有枪支的一个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权利嘛？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就开始就是大吵起来了啊！这个双方谁都不肯让步，从这一点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国会的这个里边，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而且同一个事件。他切入的角度不一样，所以你好像觉得他们谈的不是一件事情，他们谈的是互不相干的两件事情。
我觉得这里边话有一句话啊，就是可能是，这个克尔克在死之前啊，他说过，说这个枪支呢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权利。其实我看到很多这个，右派的朋友们啊，对于他的这个立场也并不是说完全支持。我看到我很少关注公众号，我可能唯一关注的微信公众号是一个叫做二箱的，什么11微空间的这么一个公众号。我觉得他写的，他自称是一个温和的右派人啊。他说对于Kirk 的很多理念啊，这个枪支啊，包括堕胎呀、啊，他也是不这个不支持的。特别是就是关于枪支的这个事情啊，因为当天的辩论的时候正好谈到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来啊，极端主义的多起的枪击事件啊，我们待会儿下一段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些我的朋友发过来的一些数字哈。但是他说，像 Kirk 说这个可能是有一定必要性的，就是说你在一个拥枪的国家里边，而且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拥枪的国家里边，因为我们国家可以拥有这个娱乐性枪支嘛。他说你要是说完全杜绝枪支，那就是胡说八道，这个空谈，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下一句话呢，说的比较残酷一点。我觉得也是事实，但是比较残酷一点，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枪支死一些人，其实也证实了，就是说，第二修正案这个拥枪的权利是有必要的。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会解释说，美国的这个民众拥枪的权利，可能是为了保护民众，特别是为了反对政府。我以前曾经也相信过这个话啊，后来我把第二修正案拿出来逐字逐句的看了一遍啊，其实这个拥枪更多的指的是民兵保护国家，因为当时那个情况嘛。其实第二修正案的时候并没有就是明确的说明，但是在所有的国家里边，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允许的，就是你拥有那种大口径的那种，或者是有进攻性的那种武器，那更不要说有战争性武器了啊！咱们把枪支先放到一边，你想，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一个公民，你私人拥有一颗原子弹，或者是你拥有那个大炮啊、导弹，这不可能的。所以说，你要是拿现在的这种娱乐性枪支，包括美国这种非进攻性枪支去对抗政府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这个理论我很难接受。那么，因为 Kirk 讲了这句话以后，所以我觉得很多这种，控枪啊，或者是严格控枪的这些人，可能就是说，你看他要是没有这支枪的话，他要是严格控枪的话，像这种，这种比较大口径的这种远程的这种枪的话，如果受到限制的话，他可能就能保住一条命。我这么觉得啊，我觉得如果今天 Kirk 复生的话，我相信他仍然会坚持他的理论。其实很多人啊，不管你的就是他的理念跟我们是不是一样，我觉得 他有一个信念，而且呢他用一个非暴力的方式去宣传他这种信念，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尊敬的。而我们真正应该严格谴责的，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这一个人的理念，比如说就像我们说这个 Robinson， 即使他的理念可能跟我们的很多理念是相近的，但是你用这种暴力的方式去达到你的理念，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严厉被谴责的。
没错，这个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应该不被允许的哈。好了，那我们先进到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沿这个话题深入讨论一下。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Charlie Kirk 遭暗杀这件事情啊。那么经过两天的调查呢，终于在联邦调查局、在联邦的执法人员还有州的执法人员的配合之下呢，把这个嫌犯呢给抓住了啊。那么算是效率还是比较快的哈。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联邦调查局还有这个当地的警局啊，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他们公布了两张照片，还有几个视频啊。这个照片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嫌疑人的影像哈，就是面部虽然不是特别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要公布的原因，就是说面部不清楚就没有办法进行人脸识别嘛，所以他必须要求助于大众，看看大众接近这个人的这些不管是朋友也好、亲人也好，一看这个人的形象大概就知道他是我身边认识的一个人哈，所以呢就向那个公众求助，看看能不能够提供线索。同时呢政府还出了赏金啊，$100,000的这个奖金啊，谁如果要是能够提供线索抓住这个人的话，那就奖励$100,000啊。然后呢视频也是啊，从这个视频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怎么样走下来，然后快速的进到建筑物和离开建筑物，这个都是就是建筑物附近的那个监控视频所拍下来的嘛。而且警方发现了一支可能是用于袭击，就是开枪暗杀的这个步枪啊。那这步枪呢其实昨天我们曾经说过，它是一个手动的步枪。所谓手动步枪，就是它的那个填子弹和那个子弹打完以后退膛啊，都是要手拉一下那个枪栓才可以做的。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只开了一枪啊，因为开了一枪以后它要退膛，然后如果再放子弹进去的话，这需要一点时间。那么当时那个下面那个就是现场啊，他刺杀这个现场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要赶紧逃跑，根本没有时间再换另外一颗子弹，装另外一颗子弹再进行射击，所以他等于是背着步枪就开始跑了。结果跑出去的不远的地方，在树林里头，他就把这个步枪给扔掉了，但是步枪里边还是有几发子弹的，所以这个步枪和子弹就都被警方给发现了啊。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在照片的上头呢和视频上头，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穿的这个套头的那个外套啊，前面有那个像是美国国旗一样的，然后他的手掌、他的鞋子、他的这个前臂的那个印记啊什么的，在他作案的地方其实都可以收集得到啊。所以从这种迹象来看，再加上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如果有这些线索留下来的话，基本上他肯定是跑不掉的，肯定是可以抓住的哈。再加上民众的这个帮忙，这次看来是他父亲说服了他向警方，等于是我不知道他是投降的还是是自首的，还是父亲向这个警方提供了线索以后警方来的。这个具体的逮捕的细节我们还不清楚，因为还没有公布出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随着调查的深入呢，逐渐的这个细节会公布出来的。
我相信这个大家更关心的可能是他的基本的背景啊，以及他这个动机啊是什么哈。先提醒一下，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是在军队里面的，先提醒一下，现在咱们的战争部已经发出了命令来了啊，不允许去嘲笑这个美国人被杀的事情啊。你要是平民可能还可以，但是你如果要是现役军人的话，你是会受到严肃处理的。因为其实在那个好像是 Nancy Pelosi 他先生被那个棒子打了以后啊，其实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多就是有点像搞笑的那种视频啊，就是这老头被打了。显然是现在大家看意识到了啊，这个事情不能够拿他来开玩笑。 那同时，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报道，哎，我先忘了是哪个州的这个女性的议员啊，就是直接在议会就开始飙脏字了，就是说这个全都是你们这帮左派的人，搞的干的好事啊，都是这样。当然，现在，按照我们平常这个来判断，很可能是一个与科尔克理念相左的人。那但是具体我们还要等这个消息。可是。左派的人呢，像这些禁枪啊，或者是要求严格控枪的这些人呢，他们也不服气，所以呢，我一直想查一下，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就是国内的啊，美国国内的极端主义到底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后来还是一位左派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叫 ADL 这么一个组织啊，ADL。它的 slogan 是 "Fighting hate for good"，那它的宗旨呢是制止对犹太人的诽谤，确保所有人获得正义和公平待遇。这是一个1913年成立的，显然是一个具有犹太人背景的这么一个组织啊。大家可以到网上去看一下，他们通过我觉得是通过了相当多的工作和努力，以及甚至是金钱，去总结了一些材料。在我看来，他们最后的材料是总结到了2021年。在2016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no-brainer 啊。2016年的时候，咱们国内的极端主义所造成的死亡事件是最高的。2016年，但是应该是说从2014年开始已经有了这个苗头了。以前的比较低一点哈，2014年到2015年的时候呢，就已经从30跳跃到了60，这就是翻倍了，就一年就死六十个，死六十个人。那到了16年就更加抬高了70多人，好在是2017年降低了一点，可是2018年又开始抬头，到2020年可能因为疫情吧，这个数字就降低了很多。那要是按照比例的话呢，这个数字听起来其实还是挺吓人的，在2021年这一年之内啊，就有29个人死于这个极端的这个极端主义者，其中有13个人是死亡是因为这个白人至上主义。占了差不多那一年的45%，还有一个组织，我觉得大家并不陌生啊，但是有些人可能记不太清楚了，就是有一种组织叫做非自愿独身者，就像那种什么 Bright Boy 啊，是那种骄傲男孩啊，那一种啊，就是说他们仇恨女性，然后呢，独身是因为他们找不着这个喜欢他们的人哈，这个那一年啊，2021年造成5个人死亡，然后还有就是。其他右翼组织啊，造成5个人死亡，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差不多23个。那么左翼的极端组织呢，那一年造成了1.74个人的死亡，这是根据 ADL 的这么一个报告。那么如果要是我们反观从2012年到2021年，整个这10年之间啊，一共有443个人死于国内的美国国内的这种极端主义所造成的事件，其中右翼的极端主义呢。差不多造成了75%的这个死亡事件，就是，这443人里边，就是有差不多330多人，332人吧，因为这个右翼极端组织的活动而死亡。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高的啊，是列在这个，极端伊斯兰主义，这个造成了88.6人，就是差不多占了过去10年的20%。那还有就是左翼极端组织啊，在这里边特别指出了这个。这个 Black Nationalism 这一种哈，大概造成了4%，也就是差不多17.7个人的死亡。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啊，无论你是左翼的这个活动家也好，右翼的活动家也好，我觉得这时候都要提高警惕，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啊，可能会造成更尖锐的对立以及更多的暴力事件。
对啊，其实现在你如果看到这个网上的东西，或者尤其是社群媒体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确实啊，这个已经到了相当就是相当明显的程度了。对左翼来说，他们我说的是极左翼哈，他们就认为说活该啊，你有点幸灾乐祸的这种感觉。那么极右翼这边呢，最初的从悲痛、从震惊，逐渐的就开始，很多人就开始。尤其在社群媒体上，就发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这个说法，比如说是要求政治清算啊，要求报复啊，以血还血啊，以牙还牙这种言论就出来了。甚至也有些人说，美国要在内战的边缘了啊，恨不得有的人说现在应该进行内战了。那个今年5月份的时候， 那个 Pew 啊，他就做了一个调查，就说有将近 39% 的民主党人认为通过武力让川普总统下台是合理的啊， 39%。 与此同时，将近四分之一的共和党人认为说川普动用军队来镇压反对他的政治理念的和政治议程的这些抗议活动是正当的啊。所以大家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逐渐的就是火药味儿，火气越来越大，火药味儿也越来越浓啊。其实这个呢是应该避免的，因为社会当中确实是有不同的理念，是有不同的想法，尤其在意识形态方面。但是你说是如果跟你的一些意识形态不同，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就要把对方灭掉的话，那这个就是无法接受的，这个绝对是任何一个世界都不应该接受的。那好了，我们就这个话题就讲到这儿吧。广告之后呢，我们来换另外一个话题。